我们第二堂课开始。所以呢，《无量寿经解》我们就上一堂课进行到69页了哈。接下来呢，就讲这个四种会教之本啊。所以他前面黄念祖老居士前面之所以这样去讲五种原义本的这么大的出入，就是要去凸显为什么需要去做会基本、会教本的工作。啊，就是因为在这里啊。那么你看他69页一开始这一段，以四种会教之本，他一开始就说以上五义互有优劣章回，章就是很明显，回就是不清楚的地方啊，晦暗的地方啊。你看他说这个十念得生的本愿，一向专念的要旨，汉无两义完全没有讲啊。可是五恶五痛五烧是世尊苦口婆心的告诫，唐宋两义呢则不具，那么魏义呢就比较完备。但是呢，魏义本这种薄屋女人院、莲花化身院，竟然也没有很明显的交代出来。所以因此呢，宋朝开始，王龙书居士、王日修、王龙书居士，他就看到这种情形，他就觉得需要去做整理啊。所以呢，他就取汉、吴、魏、宋四义校正汇集，可是他定的名字叫做《摩诃》叫《大阿弥陀经》啊。另外呢，把这个《无量寿经》也分啊，它不是用品，它是用分啊，第几分第几分，它总共分了56分啊，应该是55分还是56分。所以为什么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汇集本他改用品啊，是也是根据仿效王龙书的大阿弥陀经。但实际上呢，这个品也好或者是分也好，在五种原义本里面都没有。所以这也是后来很多人反对汇集本呢，为什么他们的做法不是完全依照原来的五义本，这也是被攻击的一点。因为五种原义本根本没有分品，没有分，是从王龙书开始再把它做这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段落的划分。所以我们刚刚上一堂课看的那个科判表，说第一品到第48品，那个品其实是下莲居老居士自己定出来的啊，并不是原来的五种原义本里面就有这样子的品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得已的，方便大家了解啊。当然这个你说那就没有照原义本了，那也是了啊，这个得要承认了啊。总之呢，做这种会教的工作本来就是不容易啊，那么就不可能尽善尽美。那目的呢，就是要让大家更加能够了解整个无量寿经、整个极乐世界啊。好，那么这个会集本的开始就是王龙书的这一本大阿弥陀经。所以他就底下就列举出来，第一本就是王龙书，第二本呢就是到清朝彭继清的截教。那么后面就说了，截教呢就专门针对康生楷的本子下去给人家删减，那这个就很大的问题了。原义本你既然给人家删减，那当然人家就完全不能同意。那第三本叫做《摩诃阿弥陀经》啊，本名呢叫做《无量寿经》，是后来他的这个王印福居士，也叫做王根新。那么根新两个字怎么写呢？就是在后面77页啊，后面77页的这个第三行啊，有一个《摩活说摩诃阿弥陀经中论》的作者，清朝光绪正定王根新。正定是他的籍贯，王根新是他的名字。那么印湖啊，就是可能他的字啊、号啊，哈。所以回到70页啊，所以《摩诃阿弥陀经》呢是王根新、王印湖呢给他改定这个名字啊。那么是谁去汇集截教的呢？就是魏源啊，魏源。那么前面这个邵阳也是他的籍贯之类的哈。那么也叫做魏默生啊，这个默呢 欸，哪里有？啊，没关系，就是静默的默，不讲话那个默啊。深的话呢，就是深浅的深啊，也叫未默深啊，叫未圆啊。那么第四本就是呢，《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下莲居汇集的啊。所以呢，总共有五种圆义本，四种结会本，九本啊。那么五种圆义本呢，可以说是康生楷流传最广，但是王龙书的本子，因为它是宋朝后面，包括第五本那个法贤法师所译的已经出来了，然后他呢再去做这种校对本子，所以王龙书的本子一出来，就变成大家觉得这个无量寿经读起来最顺，所以呢就所谓的取而代之，就是大家反而读大阿弥陀经读得比较顺，康生楷的本子就比较少读。但是莲池大师他是明朝人嘛，哈，那么他说呢，他不能够同意，但不过呢，他在书抄里面引用无量寿经，还都是用王龙书的大阿弥陀经里面的经文，他也说明为什么，因为世所通行，人习见故啊。那么也赞叹他文艺西祥，举世流通啊。不过他还是不同意，基本上的原则他还是不同意做这种结教本啊。那么这个接下来他就开始说明啊，王龙书的这个汇集本的一些有些瑕疵啊，有些瑕疵，尤其是关于三辈往生这件事情啊。所以呢，莲池大师就说：“你看王龙书的这个啊，你看这个71页的第五行，他说为一本三辈往生都有发菩提心。”王龙书的这个王，这个中辈有发菩提心，下辈竟然直接写不发菩提心，上辈没讲。哦，这个旧的版本哈，新的版本行数有点不太一样，你们自己去算哈。哦，所以呢没有关系，就在那前后几行之内而已。哦，所以呢他说王龙书最大的问题在这边，为一本三辈都有发菩提心的经文，竟然到了王龙书的本子只有中辈列出来而已，下辈还直接挑明的不发菩提心。当然这个我们读完观经四帖书就认为说，那王龙书讲的也没错。不过你要做结教本，你不可以随便给人家改经文，这么重要的经文你怎么可以给人家写说不发菩提心？那上面没有写，或许可以说那是经文省略哦，可是到了下辈你竟然明显的就写不发菩提心，那就跟原译本就完全不一样了，怪不得人家就不能够同意，而且这个是最重要的哦。所以呢隔壁两行呢他就说了，不由凡本，未顺义法之生病，就是最大的弊病就在这边哦。所以这个莲池大师所点出来的最大的毛病啊，这是王龙书的本子就在这里哈，擅改这个译本为译本是不行的哈。再来，彭二林居士就是彭绍生，也叫做彭继清，所以以前的人很麻烦，你看又是字又是号，又是自己起一个名字，前面叫做彭继清，这边又叫做彭二林，然后下面又刮胡明绍生，又叫彭绍生，哈，都很多名字哈，所以我也在想，我要不要再多取几个名字这样。OK， 好，所以呢，对彭绍生呢，彭继清居士，他对于这个王龙书的本事，当然他觉得也不是很好，因此呢，他会去做一个动作，结果他呢是把为一本拿来做结教而已，啊，所以你翻到72页过来，啊，72页的第四行呢，啊，他说这个彭友林的这个本子只是为一本的结教，不是诸义的汇集本。当然，彭二林的这个本子优于魏译，所以丁湖宝居士做《无量寿经》注解的时候，兼注他就用这个彭二林的结教本， 截教本。那么到了再往后，到了这个未成冠，他前面就说未圆，那我刚介绍了未末生，现在又来一个未成冠，都同一个人，同一个人哦。那么他就汇集五种原译本了，王龙书只有汇集四本，然后彭二林、彭继清的只有一本的截教，现在呢未成冠他是汇集五种原译本哦。那么这个他呢还没有完全改好，他就往生了哦，他是才改一个初稿他就往生，所以后来有这个王应湖，就是这个王更新稍微把他又重新修正了一下哦，那么又写了中论去做注解，所以这一本啊幻注答问啊，这本幻注答问，这个弘林法师呢就说印光大师所反对的其实就是经过王更新所修改的这个译本啊，汇集本以及中论啊，像这个印光大师反对的是这个，因为呢他很明确的指出来夏莲居的这个汇集本出来的时候，印光大师已经往生了，他没有看到这个夏莲居的汇集本，所以印光大师并不是直接反对夏莲居的本质，只是呢他对于无量寿经做这样的汇集，包括王龙书的，他其实呢做这种汇集他也不是同意，但是呢这一本里面他有提到印光大师非常赞叹王龙书居士，非常赞叹龙书净土文啊，所以你看莲池大师他反对人家王龙书做这个汇集，认为他还是有些做法不恰当，但是他写书抄的时候引用王龙书的大阿弥陀经，印光大师也不同意人家做汇集，但是呢他也非常的赞叹王龙书是什么，我这边特别写出来，赞叹王龙书是菩萨乘愿再来的。他如果完全否定王龙书的话，他怎么会去赞叹王龙书是乘愿再来的呢？更何况他反对汇集本最重要的就是反对未末生的这个本子，尤其是跟王更新根据这个再去做中论啊，这个是这一本幻注答问里面他说呢，那大家不要误会，假设下印光大师如果有看过夏莲居的本子，说不定他会有不同的看法，他只是说不定，因为他没看过，所以有一些人引用印光大师的话直接反对夏莲居的汇集本，他说呢这个是断章取义，当然印光大师基本上他是反对人家做无量寿经汇集本，这个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啊。可是有没有像他们讲的印光大师这么反对夏莲居的汇集本呢啊，不是这样啊。再者呢这本还有一个一开始呢就有说到哈，所谓的汇集本不是只有无量寿经有这个情形，他说呢连大涅槃经，大家知道现在有所谓的北本南本，北本在前南本在后哦，那么为什么，因为南本其实也是类似做过汇集整理出来的，不信你去看他的那个翻译作者那边，就很明显的说明了这个是谢灵运等等等等，他没有去做整理，所以大涅槃经也是透过汇集来的南本。再来药师经，我们现在常常读诵的药师经，那个也是做过整理的，不是原译本。那么上次提到普门品的寄诵也是，然后再来还有所谓的天品妙法莲华经，也就是说那个我们现在读的第十二品提婆达多品，法华经里面的第十二品提婆达多品，那也是只有天品妙法莲华经里面才有，本来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 妙法莲华经是没有的，我们现在都有了，都加进来了，哦，所以还有一个呢是什么？金光明经，有一个最胜金光明经，还有一个叫做何部金光明经，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印象？所谓的何部金光明经也是金光明经的汇集本。哦，所以一开始他这一本书一开始就举例，你们不要看到汇集本就觉得好像是伪经，好像是增减经法，他就列举出这几本经，都是大家都是常常在读的，都没有觉得汇集有什么错。为什么无量寿经这样五种原译本的汇集啊，就认为它错？更何况这些本子，就算刚刚讲的妙法莲华经，那个不同的译本内容也差不多，只是说有的本子这边有些段落，这边有，这本没有，所以就把它汇集过来。哦，那你都能够接受妙法莲华经，这样你能够接受，那为什么五种原译本这本有那本没有的就不准人家汇集？哦，这个是这一本一开始就列举这些，哦，那真的是赞叹他那学问之好，找很多资料去说明这个事情。哦，那么我们现任的执行长朱居士他说这是一本奇书。哦，那我们老和尚更是赞叹这个弘林法师，哦，那真的是很用心啊，哦，因为很多人对汇集本是很有意见的。那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因为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好了就不用看五种原译本了啊，所以为什么刚刚讲说那个序文跋文老和尚说不可以拿掉，里面很清楚的就说到不要因为有这个汇集本就废掉五种原译本，你就不去读。下莲居的居士也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希望透过这个汇集本大家好好去深入认识五种原译本的无量寿经，他的目的是这个。他绝对不会说我这本出来了好其他的五种原译本不用读了，没有，他没有这个意思。哦，他只是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个汇集本能够正确完整的了解五种原译本。哦，所以这一点我们借这个机会呢再说明一下。那么回到73页啊，课本的73页，你看他这边呢就给他做一个说明啊，就说呢这个魏默生所汇集的已经呢超过王龙书，我看哦啊，对啊，其所汇集远超王本，这个王本就是王龙书，所以呢他说呢是本经八种之冠，那么有几个缺点他把它列举出来，就算认为这么好了他还是有几个缺点啊，哦，就列举出来1、2、3、4这样的缺点啊，哦，那么各位自己回去看。所以魏默生汇集的已经算很不错了，还是难免有这样的缺点，因此呢下莲居老居士知道有这些缺点他就一定要把它避免掉，所以74页就去说明他的老师下莲居老居士他为了要做这个动作，做这个汇集的动作，哦，他是如何的用心，然后呢梅光熙老居士也是如此的去赞叹他啊，哦，等等等等的这样子。哦，所以这些文字各位自己仔细的看，乃至呢后面的这些附录序文跋文都仔细的去看，你就比较能够升起对汇集本的一个信心。哦，好，那么75页开始介绍这些注解，一刚开始介绍的是中国法师的注解，那么这个我们以前也稍微提了一下了啊，尤其是呢这个净隐寺的慧远法师译书，一样的名字，嘉祥吉藏，吉藏大师三论中的吉藏大师的无量寿经译解，啊，哦，那么韩国，现在韩国以前叫做新罗国，景新元晓两位大师，尤其是元晓大师的啊这个中药无量寿经中药，哦，那个是非常重要的无量寿经的注解，那日本法师的注解那就多了，哦，你看他说呢。 他所知道的就二十几种，那更何况还有他没有知道的，他不知道的，他就列举出来一二三四五六啊，一直到二十一、二十二啊，总共列出二十二本。然后呢，在七十六页最后的三行，他说他引用最多的就是第六、第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六就是在第二行《无量寿经》抄《望西楼了会》。望西楼了会，有时候他就直接讲望西的书，啊，抄望西的抄，他会说望西的抄，就是指这本，这是第六。那么第十本刚刚讲介绍过了，郡地的会书，然后第二十一就是倒数第四行，真解，啊，道隐做的，二十二合赞，观测法师做的，啊，他常引用就是四本。哦，那么这个彭继清的注解《无量寿经起信论》啊，墨学觉得他也写得非常的简单扼要，把重点都点出来，哦，他不是很详细的逐字逐段的这样的解释，他是把重点点出来而已，哦，这也很值得看啊，你大概花两三个小时慢慢看，两三个小时就看完了，看快一点，一个多小时就看完了。总之，看过去知道他讲什么的话，那大概一个多小时就看完了，那么兼注呢，就分量多了啊。墨学也看过，但是后来发现不契机，因为哈，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经文一段一句，下面注解并排的两行，字小小的。那时候还年轻，他觉得 OK 啊，可是呢。有的地方呢，小小的两行继续两，小小两行继续小小两行，好几行，看到眼睛都花掉，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了，这样哈，哦。所以呢，这个也有，好像基金会好像也有引过，但不太很肯定，哈，哦，不太很肯定。然后中论，刚刚说了，印光大师所反对的就是这一本，啊，哦，他所不赞同里面的很多论点。就是印光大师所反对的，就是这一本哈，哦。那么神善灯的报恩论等等，也都是无量，算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好，以上呢，这个就是十门开启的第八点，这样简单交代过去啊，哦。细的话呢，就让各位自己慢慢逐字逐字的去看。接下来就是第九，解释经题。那第十呢，就是开始解释经文。啊，哦，所以呢，这个解释经题，啊，他一开始就把这五种原译本跟他的经题做一个对比。他的经题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他的出处就是这五种原译本，啊，哦，那么最主要是根据宋朝的《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经》，以及呢第一本《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把这两本合并，两本的经题合并变成他的经题，啊，哦，是这样子并来的哈，哦。所以七十九页他就开始要解释这个经题了。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一部经，除了刚刚课程开始讲的五重玄义十门开启，其实也就是可以从经题你的认识到多少。就能够掌握这本经的大意多少，哦，所以他这边呢一开始这句话也是这个意思，透过经题你能够了解这本经的内容，哦，那么这里面他就说了啊，你看这个七十九页的第六行，他说从十二义里面以无量寿为名者十，以清净平等觉为名者二，以正觉为名者一，我就在那边一直算，哪里有十啊？哦，那你去从那个六十五页跟六十六页，后来是怎样？后来只要有无量寿三个字的，他都有算，所以怪不得有十哦。包括那个《佛说阿弥陀三耶三罗三佛萨罗佛坛过度人造经》，一名无量寿经，他也算。我说怎么会有什么名算九而已啊，哦，原来是这样，连这个过度人道经一名无量寿经他也算在内，所以怪不得有十，哦， 那无量清净平等觉很明显的就是二，那没问题哈。好，回到79页，就他这些就交代了啊，这绘本是怎么取名字的，从宋译啊以及呢汉译啊，把它去掉重复的无量，就把它合并起来，就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那么他说呢，这个这样的经题啊，12种经题吸入一题之内，全经大旨昭然目前，经中要义备于题内，包括人法欲、教理行、体相用等，其显于一名之中。然后再用华严的这样赞叹，梵网地珠什么什么的。那么对于这一段的注解，你要对照87页去看，详细的这三句话，它就写在87页。否则的话，我们通常看书啊，大概又是赞叹这本经的题目如何的殊胜，如何的殊胜。你大概你看也只是看这样而已。哦，但是实际上他在87页有详细的解释，如果你对整部经的了解，他这一些赞叹不过分，很恰当，应该这么说，但看你了解多少。哦，好，所以呢他只是先说了一下，底下80页开始就解释经题了。哦，那我们不能够是这样子纯粹只是在解释黄念祖老居士怎么注解这本经，那这样多没有味道，你们回家自己看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后来就想了，就用一个纲要的这种提示方式就好了。比如说他一开始解释这个佛说大圣这个佛字这么一大段，大概有几个重点就是今天讲义里面所列举出来的。第一个，从三觉圆满去介绍佛；第二个，从十号去介绍佛；第三点，直接点出来，这个佛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世尊。好，所以这一大段大概就是这三个重点。所以呢，我们就不要逐字逐句去解释，我们这么说，什么叫做三觉圆满？你对佛的了解，第一个要自觉，第二个觉他，第三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那这大家都会背，学佛这么多年了，应该很多人容易就背出来。可是倒过来我们这么问，什么叫自觉圆满？自觉也圆满哦，觉他也圆满哦，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哦。请问什么叫自觉？什么叫做自觉圆满？我们既然要学佛，第一个要学的就是这种自觉。那么到底自己要觉悟到什么，那就一大串就可以勾出来了。你对佛法的了解，对于自己的觉性，对于自己的佛性，你的认识到哪里？什么才是佛法里面教我们的这种自信本来具足的觉性佛性？哦，你一听我用这个词，那很简单，那就是真如、如来藏、诸法实相、一真法界、中道第一谛，哦，一堆名词就出来了。可问题是，这些文字里面，在你的内心，你到底有没有真的自觉？我们有没有自己觉悟自己的真如本性是什么？自己的如来藏心是长什么样？你说啊，那个哪里那么容易？你问的问题是要明心见性的人才能够回答你啦。我们像我们这种凡夫还没有明心见性，怎么回答你啊？这个话你这样回我，我也不敢说你错但问题是，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要学佛嘛。佛是三觉圆满，自觉圆满，他觉他也圆满，觉醒圆满。那么所谓的自己的觉悟的这个圆满，那到底我们现在还没圆满，但是 你有没有觉悟？你说大概有了啊，讲一下嘛哈，你讲给我听嘛。哎，不可以造恶业，不可以有贪嗔痴，不可以有贪嗔痴慢啊，一定要断恶修善，一定要有这个清净心，哎，这都没错啊，这些都没错啊，所以。但看你对自觉的了解到哪里。如果你是用华严的，你是用天台的，你是用楞严的，如果你对这些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你对于我刚刚的问题的回答，就绝对不是只有这样，断恶修善，没有贪嗔痴慢疑，啊，不要造恶业，不要造轮回业，就一定不是只有这样而已。你就会有更圆满、更深入的答案。你说，那你讲来讲去，你到底你的答案是什么？但看你的了解到哪里了。如果我用楞严经的一个标准，你要觉悟到那个不生不灭的因地心。如果依据楞严经正脉书教光法师所讲的、所教的。你要能够在六根的根性，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根性里面要有所认知，这个是自觉的开始。你要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根性，那是自觉的开始。如果你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那种不生不灭的那种六根的根性，那通通都是用第六意识妄心去思维的，都没有自觉可言。这个一讲出来，说那我没读过楞严经，我不知道，那是啊，所以我才会说前头说的啊，什么叫自觉，就不可以有贪嗔痴慢疑，不可以造恶业，那也是一种自觉，要深信因果，哦，那也是一种自觉，要了解一切法都是缘起空性，缘起性空，那也是一种自觉，只是说这样的自觉。用在你学佛当中，用在你的身口意三业日常生活当中，用得上用不上。如果你把这样的觉悟已经落实到你的日常生活的身口意三业，那是真的有觉悟。如果只是理解知道这是应该要学的，应该要做的，应该的是应该的，做不到的，那就是代表还没有真正的自觉。我们标准拉得很低哦，我们都没有说自觉就是阿罗汉，觉他就是菩萨，觉醒圆满是佛。你简单的回答这三种觉也可以这样讲啊，但是那些都只是佛学名词的背一背，有什么用？对我们而言有帮助吗？帮助不大。得要把你所懂的佛法真正落实到你的身口意三业日常生活当中。什么叫做善恶业？什么叫做不可以造恶业？一定要修善业。如何修善才是能够不断的增长你的道业？如何断恶修善才合乎你的菩提心？才合乎你的这个三无漏学？这也是一种觉悟啊。这是把你所了解的佛法真正用来改善你的生命，不一定是只有念佛。当然，既然我们讲的是净土念佛中，念佛净土中一样了，念佛中也可以啊。那么，当然就要把这个方法就也配合刚刚讲的这个。当你了解到我烦恼重，常常起贪嗔痴慢。这时候你就问问自己，我如何去降服调服我的贪嗔痴慢。所以之前常常我会这样说，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往生？你到底有没有决心要往生？如果有，请问你目前继续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你确定自己临终的时候确保一可以心不颠倒意不动乱如入禅定？ 如果你现在不好好的去改善，不好好的去培养，凭什么说你临终的时候，不要说临终，病中的时候都已经做不到，梦中的时候都做不到，你凭什么说你临终的时候一定做得到呢？这是一种觉悟啊，配合念佛法门的觉悟啊。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把如何降伏贪嗔痴慢落实到你的念佛法门里面来？你说没有关系啦，佛到时候一定来接引的啊！佛大慈大悲，任何众生只要愿意求往生都可以来接引。佛那边当然是这样啊，谁不知道？佛一定是这样啊！默学一直强调，问题是都在我们自己这边啊，佛那边都没有问题啊。佛来了，临终的时候佛来了，慈悲的要等待接引你去啊，结果你被自己的阿赖耶识的那个现出来的境界，你的贪嗔痴慢疑所现出来的一些境界牵着走啊，阿弥陀佛莫可奈何啊，不是他不慈悲不来啊，好，所以问题是在这里啊。你说那要有信心呢、啊？是有信心呢、啊，不是有信心到是都不去降服自己的恶业，不去降服自己的烦恼，这样叫做什么信心呢？哦，这样子是不刚好是颠倒的，不对的哈、哦。好，所以这个第一个自觉是这样自觉，那觉他呢？那自然而然呢、啊？你就自己都没办法觉悟了，你如何能够帮助众生觉他呢？那你的觉醒怎么能够圆满呢？智慧不圆满，悲愿不能够圆满，功德不能圆满啊！所以所有的根本都来自于自觉，你的觉悟到什么程度？所以第一个佛的解释就讲这三种觉，第二个是十号之一啊，这里面他就列举出来这十号。然后呢，这个第十号是佛啊，黄念祖老居士说第十号是佛，世尊两个字是整个十号具足，为世所宗，为世间所尊敬，所以叫做世尊。世尊翻译成梵文叫做薄伽梵，引用佛地经，佛地经是专门介绍十地乃至呢佛地啊，讲在这种十地的境界的经典后，他就说到这个是薄伽梵最清净觉及法界。那么今天的讲义的第二页里面有很多资料，只是呢默学觉得值得参考，拿出来给你们做参考，不见得我要去解释它，因为很深、哦、只是告诉你说，你看黄念祖老居士他所引用的就是出自在这里啦、哦，那么如果你有兴趣自己好好读一读、哦、那读不懂也就算了，因为相当的深，因为讲的是那种登地的境界、哦、所以呢他引用这一段要去说明的就是世尊为什么是世间最尊重最尊贵的，因为他的觉悟是最极清净，他的觉悟可以遍整个虚空法界，包括未来时间空间通通都能够彻底的觉悟，所以因为有这样的觉悟的智慧，所以为世间所尊重，叫做世尊。所以这个十号里面就没有世尊。可是另外一个解释，诚实论里面就把无上士，就是呢第七个跟第八个调御丈夫合成一号，无上士调御丈夫合成一号，所以这样一来世尊就变成第十号啊，所以整个一开合不同啊，所以这十号的解释在哪里？他说详在下面的第四品，就是182页182页那边，所以呢我们到那边再一个一个依着这个文大概解释一下，所以这边就不先解释了哦，所以佛是十号之一。那简单的说，十号就是从不同的功德去赞叹佛陀，去了解佛陀的功德智慧，去认识他，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学习嘛。哦，第三个呢，就是 直接讲的是释迦牟尼佛。那黄连祖老居士习惯用的就是世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释，然后呢尊就是刚刚世尊那个尊，他喜欢用这样子的世尊，那音都一样，他用字不一样。当他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世尊的时候，特别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本师。所以他说经题的第一个佛字也可以单指释迦牟尼佛，因为这部经是他说的、哦、这是第一个字。第二个说字，那之前就说过了，那就是用论语的越也啊，我们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他就用这个乐。所以呢他说佛说两个字，嫌此经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啊，那除非你能够证明这本经是假的啊，否则无量寿经从以前传到现在来，那就很明显的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为什么说个月字呢？就是呢八十一页的第一行，佛出现世间都为了要度化众生出离生死苦海，所以这部经能够说得出来，众生愿意接受，众生就能够就近解脱生死苦海。所以呢佛出现世间的本怀就完全能够讲清楚了，唱本怀他的本意，出现世间的本意就透过这部经就完全交代清楚了。所以为什么是月、哦、再来第三个大圣。大圣这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大者所圣，所圣者大。第二个这个大字怎么解释。第三个讲的就是尽中第一义谛，四心作四心是佛，四心作佛。他顺序跟观经不一样哦，这怪不得老和尚他就是喜欢用这样子，就是从这边来的。他是四心是佛在前面，四心作佛在后面。好、哦，那么这三个点啊，第一个。就是呢八十一页的这个第二行，大者所圣，所圣者大，叫做大圣。怎么说、这个大是指佛这些大菩萨，观世音大势至文殊弥勒菩萨诸大势之所圣，所以这叫做所圣、大者所圣，大者就是指这些大菩萨，那所骑的、所用的交通工具，大圣法啊、然后这个所圣者大，就是这台交通工具就是大圣大车，哦，这个意思。这个白话这样讲，但是意思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如果不要照这个文来说，我们怎么样去解释大圣？发菩提心修菩萨道的法门就叫做大圣，求成佛的法门就叫做大圣，也可以这样简单的说。所以为什么说是大者所圣，这些大菩萨是根据这个法门而能够成佛的，所以所根据的这个法门必须要能够成佛的法门。那简单的说是什么？菩提心六度、这个是重点、所以他这边底下引用十二门论一样的，那个讲义第二页有告诉你十二门论的哪里、我后来想算了、就告诉你哪里就好了，因为他全部照抄就不用再引出来了、十二门论里面的这段话值得看一下。摩诃眼就是大圣，第一个他超过声闻缘觉，于二圣为上，就是超过声闻缘觉二圣、再来诸佛大人成四圣，故名为大、或者是呢本文是成四圣故名为大、多了一个故没关系，意思都一样，就是诸佛大人过去现在未来 的佛以及大菩萨，因为根据这个方法，这个大圣这个方法而能够成佛的，所以称之为大。再来，能够帮助众生灭除大苦，给予大利益事，所以叫做大。再来，他列举的这几个大菩萨，这也是大圣的原因的解释。再来，以此圣能尽一切诸法边底，叫做大。所以讲到这边啊，几乎呢把所有大圣的这个好处利益大概呢都点出来在这里了，而不是直接讲那个内容是什么，是从它有什么样的功效，有什么样的功用去赞叹，去解释这个大圣，让你去了解修大圣有这么样的殊胜功德，是这样去解释大圣。但是呢你看看半天还是不了解什么叫大圣，就是原因就是刚说了，你要抓住重点，大圣最重要的在发菩提心，然后依菩提心去行六度十度波罗蜜，必须是用菩提心，用这样子的一个菩萨行，你才能够得到像刚刚讲的这些无量无边的功德，才能够成就佛道，是这个角度去讲大圣，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解释这个大字，你看这个倒数第六行，大则当体得名，常片为意，体无边涯，觉诸对待，横该十方，速通三世，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无有一法先知，唯此先于诸法，强名为大。不得已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大。所以对于这样两行的文字，实际上真的不容易解释。我呢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去看这个我们老和尚对于这些文字他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去解释。哦，好几集解释经题呀、啊哦、解释这个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讲，哦，好多集。所以我们竟然想要用一个小时就把它带过去，想想好像不太合适。可是呢你要逐字逐字逐句去解释，你就发现这个自己看看得懂的就看得懂，看不懂还是看不懂。你讲半天他不懂还是不懂，怎么办呢、哦、所以呢有点困难。所以他这个大字呢，就是原则上呢就是要打破你的可以思维想象的这种时间空间的限制，你从这个点下去了解，唯有真正打破这一些有范围的，不管时间或空间，可思维的、相对待的，那才是他强调的大。所以你真正要修大圣，除了我们刚讲那个菩提心六度，那个菩提心我们之前介绍过，你必须是要圣意菩提心，你才能够成佛。那一讲到圣意菩提心，这时候你的菩提心就绝对不可以是小的、有限量的、有范围的。只要是透过思维，只要是有相对性的，都不是圣意菩提心。得要打破这一种思维生灭的这种相对的，才是真正的把你的心量扩展到无限的大圣菩提心。讲白一点，假设观音菩萨他的慈悲心菩提心不是打破疆界，阿弥陀佛的大悲菩提心不是打破范围、打破限制的，凭什么可以三根菩提立顿全收？凭什么可以千处祈求千处应？正是因为他已经没有界限， 没有范围，没有条件。诸佛菩萨真正要成佛的话，都一定要是发这种菩提心，是从这个角度去讲大圣的大。唯有是跟这种绝对的真理相应的，那才是真正的大圣的精华。大概简单解释这样，就不要逐字去解释。那么再来第三点，把大圣配合净土中最根本的第一义谛，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你看他怎么讲，81页最后两行，能念之心本来是佛，是能称者大，然后用这个心，能念的佛心，去起心念佛，念念作佛，这就是用的是大圣的方法。作佛是一种方法啊、那么所称的大。再来，能修者是是心是佛的心，所修的是是心作佛的心，强调的都是心。注意看哦，这两句是心是佛的心，然后是心作佛的心，下面啊、能修所修只是一心，所以即心即佛，心佛不二。这里是一段，接下来一段，能修的是是心是佛的佛，所修的是是心作佛的佛，通通都是佛，自佛他佛只是一佛。粗心一点的人大概能看过去，大概就是这样，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能修所修那都是佛，都是心那哦、但是呢，你却没有看出里面的奥妙的地方。他要去解释能修所修都是心，能修所修都是佛，心佛不二，自他不二。记不记得墨学上礼拜强调的本经的体性实相，用四点来说，里面他就讲到两点了，自他不二，心佛不二。所以他说这样子的修法才叫做大圣。为什么？他里面都用能圣所圣去贯穿这个圣字，前面解释大字，这边解释圣字，然后呢解释圣的时候就把能所对应于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样去解释真正的净中第一谛的大圣的圣。所以简单的说，当你念佛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体会能念佛的心跟所念的弥陀佛无二无别，自佛他佛不二，自心跟佛心也不二。所以你能够贯穿这个，就是他讲的大圣的解释。接下来无量寿那就更多了，更多解释了、所以呢今天的时间呢快到了、那么我们呢把这个无量寿呢就留待下一次、那么这里面我们一直强调、没有办法完全逐字逐句去解释、那么如果你要细一点的啊，文字上这个有人已经把那个老和尚的600卷的那个整理出来，600集的哦，有单位去印出来，但是那个是没有经过整理的，反正就是呢每一字每一字通通录出来的啊、那么也有呢在网络上它是可以提供给人家下载的，有那个文字档啊，你都可以直接用 S 龙3就可以看得到、那么这边就不细说，我们就把重点讲一讲而已、